其实我的普通话都是很普通的，啊啊，感谢上帝今天能够跟弟兄姊妹一起有聚会的时间啊！我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来到你们教会中间，我平常的时候我是在白天啊，我是跟Joseph 啊王长老，很多时候在这里有交通的时候，今天是我第一次跟弟兄姊妹一起有崇拜，所以很感谢上帝给我们能够。我们是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能够一起的，能够一起有敬拜的时间啊。当我们分享信息以前，我们先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聚集在一起，能够同心的来唱诗歌，能够读经，能够一起的来用祷告来享受与你的同在。主，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恭敬交在你手中，我们现在要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愿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动工。我们知道神的灵在那里，那个地方就能够有自由。我们愿意主在我们中间来工作，在我们领受你的话语，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我们简单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请我们一起翻开圣经，今天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一起翻开的时候希望能够跟弟兄姊妹一起把这段经文念出来。是在今天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14-16节。好，我们翻到，我们一起念，预备，一二三。我指望坏到你哪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舍给你。倘若我当然在，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神仍神的教会，正理的据实和根基。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传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借在荣耀里啊！感谢主。今天我希望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是一同的思想教会的功能啊，我们一同思想教会的功能啊。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好像是背书这样子哈，不是说大在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就是神在路上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借在荣耀里不是我们简单的背书，而是我们要把经文里面的语气如果我们能够把经文的语气能够看出来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经文就很精彩我们看这段经文，保罗在这里14-16节，他其实他有一个心情，当他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个心情，他就说，如果他跟提摩太说，如果我当然，那你要紧紧的记住你要好好的看管神的教会，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讲到真理的问题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忽然之间他的情绪就很高涨的然后他就唱第十六节出来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都说第十六节的后半部分神在肉身显现那一部分，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当时的一个诗歌基督徒的诗歌所以我们当我们有这样的感觉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保罗他觉得教会很重要单单的三节的经文里面其实讲到教会很多方面的功能。第一，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个家，教会是神的教会，教会是真理的据实，教会是真理的根基，教会是主耶稣显现这里其实讲到很多部分我们希望今天我们就是从这几方面来一同有一点的思想当保罗他讲到教会的时候，他用一个比喻，就是一个建筑物我们知道建筑物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根基我们就是先要建做一个建筑物的时候，先要建一个好的根基然后我们才能够支撑哪一个建筑物 所以那个根基如果不稳固的时候，那个建筑物就很有问题啊。我们要明白这个比喻，在这里保罗他把教会强调，就是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教会很注重就是要讲一个真理啊，教会要很注重讲真理。我们发现在我们的现在是后现代主义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啊，很多人他也不注重讲什么的真理啊。一般来说，很多人的有一个的口号，其实这个是New Age Movement， 就是新纪元运动，它有一个口号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分真假呢？当我们分真假的时候，我们就产生战争啊。所以我们最主要，我们现在我们所要讲的是什么？就是要讲合一，要讲博爱啊，也是我们现代人一般的人他们觉得很重要的啊。不单单是这个社会的人他们觉得真理不重要，其实在其他一些的信仰里面啊，很多信仰他也不什么注重什么是真假了，主要来说就是最主要要讲合一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个教叫有一个的宗教叫做天道五教啊，他什么也信的啊，基督教他也信啊，天主教也信，佛教也信，回教也信。他这个宗教他的概念就是，其实上帝每一个宗教都是一样的，上帝就是不同的称呼啊，其实都是同一样，因为不同的文化所以就有不同的称呼啊，这个叫耶稣，哪个叫释迦牟尼，哪个叫Mohammed 啊，不同的称呼啊。但是我们如果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下啊，那其实如果每一个都是一样的时候，我们人离开世界去哪里啊？是受审判啊，还是去轮回啊，还是尘归尘土归土啊，什么都没有啊，是哪一种呢？我们明显看到有冲突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耶稣他12岁的时候他去圣殿，是不是然后耶稣就是在30岁的时候他就去传道啊。那有人就问了那耶稣在12岁到30岁他去了那里啊？我曾经听过有些人说有些佛教的他说耶稣去了取西经啊，你有没有听过然后原来在佛教里面他们有些佛经他真的说就是耶稣去了那里去学那个佛经啊所以他说其实基督教跟佛教都是很配合的但是问题我们觉得如果耶稣真的在哪段时间去了去学佛那为什么耶稣的教训里面没有叫我们拜偶像没有叫我们烧香，也没有说就是轮回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都不是真的。但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趋势就是说都是追求合一圣经这里保罗他用根基跟哪个建筑物做一个比喻，真理跟教会，其实有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要讲述，就是教会的存在，就是为真理做见证。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明白，我们现在有的是真理，我们不可以很随便我们真的，当我们有的是真的时候，我们很自然，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要跟人家去分别。真的，你试想一下，如果比如说，如果你现在有。你带一个真的 Rolex 然后你旁边坐的拿一个带一个假的 Rolex 那你要不要跟他分看起来差不多但是你的手表就是几千块他带的就是20块，但是看出来差不多，你说带真的要分别还是带假的要分别当然是带真的因为你这是真的，我们所信的是真理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有一个的特性，就是我们要高举真理或者我们的存在，其实我们就是跟身边的人说什么是真理这个是很重要。很多人他们所相信的就是他们单单的以为单单是圣经里面有说耶稣，所以你们信耶稣，所以就觉得耶稣的存在。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重新再看这个教会的历史的时候， 我们发现其实耶稣的记载不单单是在圣经啊，从前有一个很有名的犹太的学家啊，他叫做 Josepha 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犹太人的战争》，他是很有名的啊。他在他的记载里面，他讲到很多关于耶稣的存在，甚至在历史中间，耶稣真的是存在。并不是说单单是圣经里面所说啊，最近有一本很流行的书啊，就是这个 Lee Strobel 他所写的啊，就叫他的名字叫做 The Case of Christ， 他的中文名字叫做重审耶稣啊。他是一个就是在这个洛杉矶这个论坛报的记者。他写一本书的时候，他把很多关于耶稣所记载的历史的记载、圣经的内容，然后把它全部都是写出来啊。然后他有一个结论啊，他说如果这些东西是真的时候啊，耶稣真的存在的时候，那耶稣他所说的话是这样子，我们对耶稣可以有三方面我们的结论啊。第一，耶稣是傻瓜啊。第二，因为他说他是神嘛啊，如果他不是的时候，也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是个傻瓜啊。第二，也许他是个骗子啊。第三个可能性就是耶稣是真理，是真的啊。我们想一下，如果耶稣真的是一个傻瓜的时候，没有可能，那他为什么他能够行这些的神迹啊？耶稣是骗子吗？看起来不像啊，哈、啊！他如果他是骗子的时候，他是一个很笨的骗子，他被骗待，他的被骗，后来就是被我们钉在十字架啊。他为我们殉道啊，跟随他人生命被改变啊，所以我们看起来是耶稣，他其实是真理，他是真的，他能够叫身边的人他们生命要改变啊。我们发现啊，其实当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这个真理很宝贝啊！我们现在在科学里面，我们都是很多人，他们都常常说要追求啊，这个世界的开始是怎么样？就是我们说的 DNA 啊，低音啊，比如说啊，我们这个讲台啊，那它以前是什么？是一个树啊，是一株树啊，树以前是什么？啊，是个种子啊。那种子以前是什么？又是一棵树不好了，那是无限的循环的啊，那是有一些的下雨啊这样的叫种子成长啊。所以我们发现就是所有东西它的开头都是有一个第一因啊，那个第一因是什么呢？在天文学里面他说这个第一因叫做 singularity。Singularity 的中文叫做词点，就是开始的点，词点啊，起点啊，对不起，起点在天文学里面，他们说这个 singularity， 他们承认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那个的 singularity， 它肯定是永恒的。其实当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我们现在其实我们能够跟主耶稣联系，跟上帝能够有关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其实跟永恒能够有这个联系，其实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啊！你真的思想一下，我们现在是跟永恒能够有这样的联系啊！弟兄姊妹，教会的功能，第一，我们是要高举真理啊！我们相信我们有的是真理吗？我们真的感觉到是真实的吗？你真的感觉到当我信耶稣以后，我将来是有一个东西啊，我就是举例说这个是个东西叫做永恒。如果我们觉得那是很真的时候，我们值得为他去持守，为他去牺牲，为他去换取，就是把一些去把这个真理去换过来，换取过来啊，因为这个东西是很真实的啊。圣经讲到一个比喻，就是说耶稣他讲到一个比喻，就是天国就是好像在地底下有一个的财宝啊，就是藏在地底下，当有人发现的时候，他愿意就是把一切去变卖，然后欢欢喜喜的把它去买这一块地 解释我们的感受，就是当我们有真理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宝贵，而且我们是觉得很欢欢喜喜的，解释我们该有的感觉啊。在初期的教会，他们为真理他们所持守的，值得我们去学习啊。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啊，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啊，他们哪些的兵叫一些基督徒，你要把一个雕刻偶像的花瓶运到就是其他的地方。哪个时候的基督徒他们情愿殉道，也不愿意他的手碰那个偶像，把他搬运到其他的地方，解释初期教会对真理哪一种持守啊。我记得当我刚信耶稣没有多久啊，我就其实教会有什么活动我就去也去跟随啊。那个时候他们去发单张啊，我就跟他们去发单张啊。开始的时候我想每一个人都很喜欢拿我的单张的哈，那我就去发哈，发大概一个下午以后啊，然后我差不多离开了哈，然后我才发现哇，我很多的发的单张原来就是在哪个垃圾桶的旁边呢哈。哇，我真的没有觉得感觉，我那个时候我的感觉是很灰心啊，我觉得很 frustrated 啊。我想我要不要继续的去发单张啊？如果是你的时候，你真的发现你做的一切好像是白费的时候啊，不晓得你的感觉是什么样，也不晓得你有没有怎样的思想，有没有怎样的这方面去思想。但是后来我觉得我还是要做，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在地上做很多的事情都不能传到永远的啊。但是我知道当我为我们的主去发一个单张的时候，这个事情这个动作能够传到永远啊。所以我今天以哪一次以后我再发单张，我的感觉很不同。当我一发一个单张啊，我的心中就想传到永远啊，再发一个传到永远，我做的每一个动作我都能够传到永远啊，只是我们跟随主我们该有的感觉啊。所以教会啊，它存在的一个原因就是为真理而见证，我们告诉我们身边的人什么是真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第一个圣经所提到教会的功能啊。第二，他所讲到教会的功能是什么呢？教会他讲到的就是教会是上帝的家，教会是神的家啊。当我们一起回来教会的时候，我们彼此称呼是弟兄姊妹哈啊，这不是一个俗语啊，并不是好像共产党他们所说的啊同志你好同志啊，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同心啊哈。但是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说弟兄姊妹的时候啊，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啊，他真的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啊。啊，在基督教有一首诗歌，不晓得你有没有唱歌，就是说啊，我们成为家人啊，不晓得有没有唱歌啊。当你唱的时候啊，你是真的感觉坐在你旁边哪一个就是好像你的家人一样，还是你在欺骗自己啊？不晓得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如果你真的感觉到坐在你旁边哪一个就好像你的家人一样的时候，我看你对教会的感觉那个观念很不同啊。当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的时候，第一到第二节哪里说啊，不可言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姊妹，总要清清节节的啊。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到啊，保罗劝提摩太，他要跟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关系就好像对家里面的家人哪一种的感觉啊。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不单单是我们彼此的对待下面，我们打个感觉就好像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家人一样，其实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关系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哪里说，就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主耶稣他就赐给我们一个权柄，什么权柄啊？做神的儿女啊！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啊！我们真的是那个感觉，就是真的是一个一家人一样啊，不是一个俗语啊， 而是我们真的该有这个的观念了、啊，因为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啊。我们再多思想一点哈 啊，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那里啊啊，有一个啊撒都该人，他们去找耶稣，他们要试探耶稣，他们问一个问题啊，他说夫子，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啊，有一个犹太人，他有啊七兄弟，他有一个太太。他后来他去世了，他的兄弟就娶他的太太，成为他的太太哈。然后一个一个的死去以后哈，然后他将来哪七个都曾经成为他的丈夫。然后他们将来在天上的时候，哪一个是他的丈夫啊？啊，那耶稣怎么跟他们回答？他耶稣说：“你错了啊，你问这个问题，因为你是不明白圣经，也不明白神的大能。”在天上的时候啊，我们不嫁也不娶，乃像天上的侍者一样啊。那我们从这里的分耶稣讲的解释里面，我们能够有一个的提醒，就是我们在地上我们的关系都是暂时的啊，我们不是传到永远的。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那个弟兄姊妹的关系才是传到永远的。所以我们该有这样的观念。这个从圣经里面我们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真的是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关系是很亲的啊，真的很亲的，好像我们自己的家人一样的亲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大概两年前我回香港啊，我跟有一起去银行，我跟我太太啊，我们就是办一些的财务的事情。我带我的女儿在一起嘛，女儿肚子饿啊，然后呢就我们为她祷告啊，然后拿一个借贷我们的拿一个的银行的staff 啊员工，他就跟我们说，他说哦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是啊，然后我们就聊聊天啊，然后他说哦原来他都是基督徒啊，然后他本来我们是讲财务的东西嘛啊。忽然之间他发现原来我是教会的传道，他说啊，我们教会要跟传道人讲话要排队的啊，所以他发现我是传道的时候，他觉得哇，好像他看到一个宝贝一样。然后他就本来我们是讲财务的东西嘛，那忽然之间他讲很多他自己，他就分享他自己他的侍奉啊，他的感情啊，他的家庭的问题啊，他一切就跟我们讲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然后他我记得然后的礼拜六他还要早上还要请我们吃早餐再讲一遍哈。然后我那个时候我的感觉哈、啊、觉得很奇怪啊，其实我跟你才是第一次见面，怎么你把你的一切你生命的一切都跟我讲了哈。然后我后来我明白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弟兄姊妹啊，我们虽然我们没有见面，但是因为主的缘故我们就是一家人啊，我们就是能够把我们的需要我们彼此分享啊哈，我们就是一个家，教会是个家，家是个什么地方，就是一个能够当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欢笑，而且我们能够流泪的。如果我们能够在这里不单单把我们好的地方去分享，而且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困难去彼此分享的时候，这里就是一个家。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同感啊，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愿意彼此分享啊。所以我觉得啊，我们弟兄姊妹啊，有些人啊，我碰过他说他不是很懂得跟人家去分享啊，不是很懂得怎么去打开他自己去分享啊。我觉得要学啊，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啊，我们要彼此要分享啊。曾经我去过一个啊，很多时候我看大家在外面吃饭，也许你也看到一个情形哈、啊，一个家庭啊一起吃饭啊，但是他们吃饭的时候啊，他们你知道他是一家人呐、啊，但是他也好像也不是一家人，为什么呢？啊，因为那个啊儿子就是打啊 TV game 打啊。他那个女儿他就在听那个 iPod 啊，就是听音乐，那个做爸爸的就看报纸啊，然后那个做母亲的就是在吃啊，没有什么做啊嘛。他们好像一家人，但是也不像一家人，为什么？他们坐在一起就是一家人 但是他们的感觉不是家人啊。但是我们在教会，我们要有几个感觉啊。当我们真的感觉教会是个家的时候啊，我们就没有忧虑说我们奉献不够，也没人侍奉啊。我有一个地方我很喜欢 CCIC 的啊，我不晓得啊，我刚去广东组在我们教会啊，我去的时候他们有办一个营会啊，他们采取的方法是自由奉献的啊，就是不是说你去你就要付多少费用啊。我觉得这样的办法很好啊啊，在美国我们通常很多人都是朋友那种感觉，就是 AA 都是你要付你的，他要付他的啊啊。但是我们一个家，我们就不是这样子啊。如果我们是一个家的时候，我们的能力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付费就比较多啊。我们的能力没有能力的时候，你就不用付费，你也去啊。只是一个家，家的感觉是怎么这样子啊？好像一个家庭啊，如果一个家庭啊要去旅行，要去旅行啊，那做父母的没有能力去付费。那做儿女的很自然就说啊好啊啊爸妈啊我就帮你付费好、啊、或是我全部都帮你付啊，哪一个付费并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我们能够一起去嘛，这是一个家的感觉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有一个家的感觉啊，当我们真的觉得我们是一个家，我们就不会说没人侍奉，因为我们的心都在这里啊。有人说啊，在教会里面有些侍奉的他们就很好像很重要啊，我就不重要的，我什么都没有做啊，我来的时候没人感觉，我走的时候也没人感觉啊。有些时候有些人觉得他在这里不重要，但是我跟你讲，如果这里是个家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啊。在我的家里面我有太太，我有一个女儿我的女儿才3岁所以你想一下，在我的家里面哪一个做家务是最小的啊？不是我吧是我女儿嘛，是吧？她才3岁什么也不会做但是她重要吗？她很重要她的重要性在那里她的重要性就是当我回家的时候我能够，他能够给我疼啊，他能够给我疼爱啊！如果我的家，我的女儿不在的时候那个患难就是减小很多啊。并不是说他要做什么，而是他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患乐啊。也就是家里面每一个人的重要性就在那里你看到我讲国语都不是很灵光，你就知道我是广东人啊。广东有一句的俗语叫做多一个不多缺少一个不缺少它的意思就是有些人也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没有我在教会也是差不多别人也不觉得，都是一样的，教会都是这样运行的，都是这样的运作的有些人的感觉是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样想的人也许他的数学就不及格比如说在我们中间比如说我们有150人150然后减一是多少149那你就对了但是他感觉就是150那的问题就在这里如果在我们中间我们有150的弟兄姊妹，如果缺少了你，那我们中间就缺少150之1的欢乐，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家，我们就这样的感觉如果一个母亲她有10个儿女忽然之间有一个不见了，人家告诉她你有一个女儿不见了，那她的反应是什么？她不会说没关系，小一个没问题，不是这样说她肯定很紧张也是哭了，也要哭出来，因为什么？我有一个女儿不见了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如果你觉得你不重要，那你错了。也许将来你在天上的时候，你才发现很多弟兄姊妹为你祷告，因为我们在家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保罗他用一个比喻，他说我们信主的人是怎么？是用福音 把我们生出来的，啊，很有意思啊。当一个人他被生出来的时候，他的一切的事情，他的家里面的人就很自然的要承担。当你信主成为一个家里面的人的时候，不论你是什么的情形的，但是你在这里也该被重视啊，也就是个教会。教会的意思就是一个家啊。最后我们要看教会还有一个功能，第十六节啊，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啊？一二三，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全域外邦，被世人信服，被借在荣耀里。哇啊，保罗的感觉大灾，哇，忽然之间他的情绪就被提高啊。不晓得你念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第十六节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忽然之间啊，被提高哪种的感觉啊？如果你没有的时候，你要回家多念啊。这里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保罗他忽然之间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奥秘是什么？神在我们中间显现啊。教会的其中一个的功能就是显现神的同在啊，神在我们中间显现，这是个不得了的事情啊啊。我曾经在香港啊，在过去啊，香港有一个特首叫做董建华啊，不，我看大家也有听过啊。他有一次他要去啊访问一些的百姓啊啊，后来就我有一对弟兄姊妹啊，我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很啊很兴奋的，他们就被就是董建华要去他的家去做一个探访啊。哇，他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啊，他跟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姊妹讲，哇，特首要到我家去啊。然后他去的前一个礼拜，他们就要把家要弄得很干净啊啊，平常的时候也没有弄得怎么干净啊。然后他们再把他们的家具再重新的去摆设啊啊。后来他们觉得啊，摆设以后还是不是最好啊，所以他们在最后的三天，他们夫妻都请假啊，他们没有上班，他们再买一些新的家具去，哇，再把他的家弄得很好，很好看。那为什么？因为特首到他们家嘛，啊，还要拍照啊，还要去啊，报纸也看到啊，所以他们的感觉很兴奋啊。其实到他家才十分钟而已啊，都是喝一杯茶，讲几句，没有什么很高言大志。但是对他们来说，哇，不得了啊，是吗？香港的特首到他们家，虽然他不是很受欢迎，但是哇，不得了。啊，哪个感觉？现在弟兄姊妹，神在我们中间显现也是有不得了的事情啊！啊，宇宙的创造主、创造的主人来见我们。其实，当我们真的思想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个很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在圣经里面说啊，耶稣他愿意来到世界的时候，天使也为之惊讶啊！竟然神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的神他是在会幕跟人显现，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的中间，到我们现在的时候，主他是在教会里面去显现，在我们中间来行走啊。我们要反省啊，圣经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所以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存在的目的啊，不是说去买别的教会啊。我也觉得并不是开布道会，不是，不单单是传福音，我觉得教会最重要的目的存在就是我们要显现神的同在啊，我们要表现神在我们中间啊啊，神在我们中间，我们要给其他的人看到上帝真的在我们中间，只是我们存在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啊。我们要问，就是当我们要跟别的人来到教会的时候，他真的感觉到有神在我们中间的时候，第一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有没有感觉到神在我们中间呢？啊，其实神就在我们中间，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他跟我们很 close。其实你的每一个思想、每一个行为，他都知道，他好像你的 partner 常常在你旁边。我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呢？啊， 当我们真的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啊，我们要其他人感觉到神在我们中间在教会显现的时候，第一我们要问自己啊，我们要先从我们自己开始啊，神如果真的在我们教会里面去显现的时候啊，怎么样才是正常了啊？我们要问一下啊啊，你想一下，你是想象啊，耶稣他真的在我们中间啊，他坐在你旁边啊。如果耶稣他真的啊，每一次崇拜的时候，每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你坐不同的位置，但是耶稣都是总是坐在你旁边啊，那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了啊？我看我们的感觉很不同了啊啊！如果真的啊，耶稣，我们真的常常感觉到耶稣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啊，我看我们现在敬拜的态度也许很不同啊啊啊！也许做教带的弟兄姊妹哈啊，平常站的都不是很急了哈。耶稣真的进来的时候，哇，肯定站得很急啊哈，笑容也是比较更亲切哈啊。如果耶稣真的坐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哈，我们回来我们的感觉很兴奋，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主在我们中间啊，我们的感觉很兴奋，并不是说啊今天要很早起了，并不是这样子，感觉到主在我们中间啊，我们也有一个很敬畏的心啊，我们不会迟到啊，我们肯定很早就来到中间哈、啊、是不是啊啊，我们也有个敬畏上帝的心啊，我们穿衣服我们来教会我们也要很讲究，我们礼拜六晚上我们要选好我们要穿的衣服啊，我们听到的时候啊不会打瞌睡啊，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也是用我们心灵和诚实来赞美我们的主啊，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肯定要先审查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犯罪我们不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不敢去领那个圣餐，因为我们知道这样做是欺克自己的罪啊，我们有敬畏上帝的心，当我们有这样的生命有这样的见证，我们愿意尊主为大的时候，别人就能够看到神在我们中间啊。我最后做一个见证来结束今天的讲道啊。我从前有一个的在香港做工的时候，我的公司有一个同事啊，他是怎么信主的你知道吗啊，真的很奇妙。他是有一次他是去一个啊他的朋友的婚礼啊，那个朋友的婚礼就是一个基督徒啊啊，一般来说你去婚礼的感觉是什么？都是哪些啊新郎新娘他们，我觉得他们不一定是很开心的哈、啊、在教堂的时候就很开心，到晚上的时候人家要玩什么游戏啊，他们都是很辛苦的很气力的是吗啊。他哪一次他去哪个弟兄姊妹的婚礼晚上的时候，哇，他说那个感觉很不同啊啊！他在中间的时候，婚礼的时候，哪些弟兄姊妹有些一群一群的来站起来送一首诗歌给哪对新人啊？他们讲的话真的很关心他们啊，给他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啊，他真的感觉到他们不单单是讲神在他们中间，而是他真的感觉到神在他们中间哪一种的快乐啊？因为他去哪个婚礼以后，他自己去教会，后来就信主，啊，很奇妙啊！所以我们教会的功能啊，我们刚才讲到教会的功能，从这段经文，教会是高举真理，教会是个家，教会很重要的一个的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表现上帝与我们同在。请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愿意你在我们中间来动工，好叫我们真的明白教会的功能。主啊，很多时候我们都单顾自己，我们忘记我们在教会我们是同心的来见证你。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荣耀你的教会，帮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知道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人他们还没有信主。主啊，帮助我们成为他们的一个的见证，好在我们的存在能够成为他们信主的一个帮助，帮助我们能够更荣耀你。谢谢你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